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是接着78页啦，第三大段。那首先我提醒一下，下个礼拜我们休息啦，下个礼拜我请假，有些事情我要出国，所以下礼拜休息。那六月份再开始，那六月份我们有三次，所以下个礼拜三不要来，来也可以啦，但是就是没有上课。好，那我们今天是78页第三部分。那上个礼拜谈的这个第二大段主要是有关念佛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早在一些经典呢，他跟出家众是没有不同的从一些律藏的记载，供养佛跟供养这个僧团是一样的，但是随着佛入灭呢，其实就开始不一样了。所以偷佛的东西，就像佛塔里面我们供佛的一些东西，跟偷出家人的东西是在道界上判罪轻重是不一样的当然是偷出家人的东西罪行是比较重因为那个是活生生的一个人那他的供养来自十方佛呢，基本上所谓供佛其实是供养舍利或者供养佛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在判罪上轻重是不一样。所以逐渐呢，佛跟僧前呢就开始不一样了。那再来就是我们第三大段要谈到的，就是通三乘的念佛观。那这个我不知道前几篇文章有没有谈到了，好像有了通三乘。那这个通三乘就是说，在这里举了很多这一些文献呢，那很多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那这一些叫做经呢，其实你不要看到经就是以为是佛说的，不是的经呢，但是它里面其实很多说法也很像论呢。那这边要举的很多很多都是有关禅修的、禅观的。那这些内容呢，这个禅观呢，绝对不要想象我们中国禅宗那个禅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禅观呢，不仅跟中国禅宗不一样，它跟南传的一些禅法呢，基本上也有一些不同。那现在下面所要引的很多很多，像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些禅经，我们叫禅经，都是在西北印度流行的。西北印度，那西北印度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念佛是相当流行的。那这个念佛不单只是持名呢，不是的，是观相的观相或者观想。那西方弥陀法门、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也是在西北印度广为流行的。所以有时候这些禅经里面会说我们观阿弥陀佛，就不单只是阿弥陀佛，十方佛都是他们观想的对象。但是因为弥陀法门在西北印度相当流行，所以有时候会引阿弥陀佛来做例子。那我们来看这个所谓通三乘，这个三乘就是声闻、独觉跟菩萨那首先我们看3.1呢，念佛的功德。那这个前面有谈到一些了。那像一般的功德，就是很重要一个是灭除罪业灭除罪业。所以后面也会谈到像观佛像观不出来怎么办呢，就要念佛。那念佛可以是口称念你就念佛，那这样能够消除业障。那障碍一消除呢那你修这个法就容易呢进入状况。所以这在很多经其实也是一种前方便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在中国佛教呢，像天台宗，天台的智者大师非常强调忏悔，所以他有所谓的法华三昧忏、方等忏、 很多，他强调，因为这个障碍你不除掉呢，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很自如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修法里面。那这是障碍哦，这不是根本哦。啊，生死的根本是无明啊，但是有一些障碍是身为欲界的众生，他确实有一些障碍。啊，障碍拿掉呢，其实这条路就比较顺一点。啊，所以一刚开始都要忏悔。那这个在成佛之道，导师也引了一些论述的记载，论点的记载。像一个杯子啊，我们要装干净的水，你必须要认清楚，很确实的知道这杯子里面是没有杂质的，是没有脏的东西的，要把它清理干净。那这样的话，这个水倒进去呢，其实就清净可以喝的。那这个水要倒进去的这个水呢，就类似我们的佛法。啊，那要把它倒进我们这个心中，其实很多很多杂染的这些种子呢，必须要去除掉。所以在真正修法之前呢，在中国佛教特别强调忏悔。那这个在南传呢，就看起来就比较少一点。在南传，南传基本上你在僧团里面，只要没有违犯像个人的比丘戒或者僧团一些规定，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好忏悔的。啊，他们忏悔是就这一生来说，你个人你的比丘戒，不然的话在僧团里面你违犯了供约，那你就忏悔，你忏悔大家默许，那就得安乐，就所谓的出罪就好了。所以他们不会说像北传我们大乘时时我们要忏悔无始以来的这些罪行。所以这是两个南北传这个教界是不同的，好，他们对忏悔法门。那再来就是往生净土还有德不退转。那往生净土呢，也不是只有弥陀法门呐。那德不退转呢，确实是弥陀法门非常重要，或者它的特殊的弥陀法门德不退转。那往生极乐世界不止不退三恶道，而且是不退佛道啊，不退佛道。虽然时间长了，但是它是绝对不退的啊。那如果是特殊的一些功德，像德三昧。然后进而影像什么呢？甚深的智证。还记得那个之前谈到一个不周三昧经，也就是观佛像。那所谓成就，就是在定当中他见到佛了，也就是见到之前眼睛所摄取的这个佛像。他定成就是在心内在心眼见到这个佛啊，在定当中，那就所谓的成就三昧。那由这个呢，他还必须要引入到所谓唯心念佛跟实相念佛，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有所谓甚深的智证，也就见到法性得解脱了。所以这一类人是觉悟者，所以念佛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工具方法手段，这一类人他不期待往生的。往生与否是在发愿，而不是在不管是称名念佛还是观相念佛。所以如果是就特殊来说，就戒定慧啊。那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修定的方便呢。其实在所谓共三乘呢，就是通三乘的修法里面呢，有好几个。那这个呢也是什么呢，从简略的而慢慢增加的。那最有名的呢，最普遍的就是第一个恶甘露门。这个在古印度最流行的恶甘露门。那甘露呢是我们汉译的，如果直接翻译它是不死。没有死亡，甘露清凉的不死，应该是阿弥陀不死，阿弥陀不死。那不死呢，其实就我们汉语往往翻译成甘露。所以甘露门呢，第一个就是不净观，再来就是安那波那。安那波那就是入出席啦。那有些时候汉语会翻译成出入席啦。那到底是入出席还是出入席呢？这个因为论师们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如果在座有医生，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在胎里面呢，小孩子是没有呼吸的，他就一离开那个妈妈的肚子的时候，刚出生他的肺马上就要呼吸了，所以那一瞬间如果肺有压迫到，他就会影响他所谓先天的这些缺陷了，那个肺不能压迫到的，所以他离开妈妈的时候他就要靠自己呼吸了。那论师们就说，刚开始他出来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吐气，另外一个论师说不是，第一个是吸气，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土还是西啦。啊，这个其实透过现在的医学知识应该是可以了解的。啊，所以只是这个不同，所以有时候翻译入出席，有时候翻译出入席。啊，就 baby 出生那刹那来说的。那基本上我们整个呼吸其实就有呼就有吸嘛。哦，所以我们说呼吸，呼跟吸表示入出席。所以中文的呼吸是入出席。呼吸，你说吸呼可以吗？可以啊，没有人听得懂。你说吸呼吸呼，没有人听得懂。呼吸哈，入出席。那这个入出席呢，是最普遍的，因为什么呢？呼吸永远跟着我们，永远跟着我们，除非我们死掉。那你睡觉的时候也是呼吸啊。那呼吸呢，是属于自律神经，它不需要人家去控制的。所以以它为对象，因为谈到修定呢，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呢，我们称为对象。你心轻轻的摆在那个对象上，所以那个对象呢，以呼吸来说，永远跟着，那是最方便的。那你看不净观，不净观还要有个尸体哦，你至少还有个照片吧，你要带着走啊。你不可能以现在来说，我们这个像台湾的环境，其实我们要看到死人也不容易。你去殡仪馆，他第一送进去，他什么？他会什么？你们都说化妆还是整容嘛？尸体他会把它稍微加工一下，让它好看一点。其实不净观不是好看的，不净观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他就关了。所以这个不净观是不容易的啊，就对象来说你不容易得到。那以现在来说，我们根本就只有靠看照片。那看照片跟真的看死人，死人又有味道啊，那个是不一样的。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闻过死尸啊？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有没有闻到死尸啊？这刚好掉下来，那怎么办？其实死尸很呛鼻的，很呛的，闻久了，其实身上会出现那个红斑还是什么，啊，那个会感染一些细菌。那这个不净观基本上他就要看。那在印度传来，包括斯里兰卡这些论书呢，他说的不净观其实是就在荒山野外。然后呢，有人尸体了，那被发现了，那就会通知寺庙的人。那寺庙要谁要去修不净观，就是要跟某个人报备啊，在哪里他就去了啊，他一个人去。然后沿路呢，他要做记号啊，这棵树他要做记号，因为等一下吓一跳，你要懂得跑回来啊啊，你要懂得回头的路啊啊，那去要做记号啊，去到那边还要看风向，你要站在高处。啊，然后风不是逆风的，是顺风的啊，因为逆风你会闻到那个那尸体，然后刚开始就要丢一些东西，有没有尸体在那里，你就必须要拿石头丢，看看里面有时候会有狗啊，会有一些东西在吃那个肉啊，啊尸块啊，那你突然间关到一半，它跑出来，你吓一跳，下一次你都能惊死啊，所以很多很多这些他都谈得很细了。那这是不容易的，在我们这个环境。那在印度比较落后的国家是比较有可能的。那据说印度人呢，他在一些地方像十字路口乡下了，十字路口他会有一个茅棚，专门就是有这些尸体来给出家人修行的。那以这两个来说呢，当然就方法的取得呢，入出席是比较方便的，跟着我们的。那如果是就这个方法能够到达的一个成果呢，当然不净观是不能够得到出禅的，不净观只能降服欲界的烦恼啊，尤其男女的烦恼，那他是没有办法得到出禅，因为出禅属于色界天，那色界天人是没有不净的，所以当他不净观他能降服欲界的烦恼，他已经稍微有一些成就之后呢，他要进入出禅，他必须要转为观白骨观。白骨观也叫做净观，清净的意思，白骨，白骨放出光明这些，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因为对象的不同，然后才导入所谓更高的一个 成果了。那安那波那呢，其实是一直可以通往第四禅，第四禅，所以入出席可以一直通往第四禅，也就是说我们以它为对象可以一直到达第四禅，虽然我们身体是属于欲界天欲界人的哈。 那到了第四禅之后呢，基本上是没有呼吸了啦。所以你要进入无色界呢，基本上就要转啊，就是不能以它为对象了，因为无色嘛，没有身体，包括没有呼吸了，所以它的转呢，基本上是一种起心动念的转啊，因为无色纯粹就属于心识的这种属于唯心的这种状态，所以它连呼吸都不能了。所以呼吸绝对不能作为对象来观想啊，来思维。那这是这两个是最普遍的。那以现在来说呢，不净观几乎很少，那就是入初习。那我们说属习观也是属于入初习的其中一种啊。那入初习其实可以有很多方法的啊。那再来第二呢，三度门呢，它加了什么？戒、差别、念。这个叫念呢，叫观，其实也差不多啦，就是把心呢轻轻摆在那里。那不净观为什么加个观呢？因为它必须要，它要进一步去思维，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作意，你必须要刻意的去作意。那呼吸你不用刻意啊，呼吸你只要知道就好啦，因为呼吸永远在啊，你只要知道就好。但是不净观你必须要刻意的，也就是说你看到那个死事是，比方说是血肉模糊啦，肉开始。这个皮肉开始掉出来了，蛆虫开始吃着，你要去想，再从外你要往内想说，我也是会变成这样的，啊，你就要想，想到我的身体也是如此的，那再来他人的身体也是如此的，所以内外中间将一起来想，所以他必须要刻意去想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身体还不是吧，但是要刻意去想，那这样的话可以对自己、对他人那种执着能够放射。那呼吸是不需要的，你不需要去刻意的，所以有时候会观跟念它做一个区隔，所以入初习念或者戒差别念。那戒差别这个戒呢，其实是也就是五蕴的意思了。那但是这里的戒基本上有六个，我们常说地水火风嘛，这四大物质能够形成这四大地水火风，这在古印度基本上大家都认为说物质的起码的因的那种要素都这四个，地水火风，啊，那地代表坚硬的，风代表流动的，水代表湿润的，还有什么？地水火代表热的，啊，那除了这四个之外呢，还有就是空，那空是空间的空，不是空性的空，空间，啊，物质跟物质间一定有空间，那再来就是认识的事。啊，意识的事，所以这六个，啊，也就是有情的意思了。身、物质跟精神，那物质跟精神呢？物质又可以分成地、水、火、风，还有空间的空。那这个就是对内在去观察。那这个有定的人，基本上他不是落入概念的。他有禅定的时候呢，他真正能够看得到我们物质的变化，比方说血液的新陈代谢，他是可以看得到的。那里面的呼吸系统在跑动，心脏的跳动，其实它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啊，这个有定的人是有心眼，他能够观察得到。那一般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了，那这个也可以透过训练的。所以戒差别基本上它是对治什么呢？我们下面会谈哈，它的功能是在对治什么。所以加了一个戒差别。那再如果是四类的话，啊，四类就有一些不同了，它是不净、慈悲、无常想，还有安波念。那我们看注脚33呢，不净呢，我们常知道啊，它是对治贪欲。其实这个贪欲呢，严格来说应该说欲贪，不能说贪欲啊，贪欲范围太广，因为贪欲的话变成这个是欲望啊，贪的欲望。但是呢，不净观真正是对治欲界的烦恼，那欲界的烦恼应该是欲贪，也是欲界的贪，因为色界人他不会贪这个的，因为他身体是种种庄严，所以不净观来说对他不起作用的，所以不起作用，你修这个法是没有办法对治什么东西的。所以有时候经典什么呢，它会出现欲贪、贪欲啊。如果是就不净观，应该是严格来说要说对治欲贪。那慈心观呢，我们常说慈悲观它是对治嗔恨的。那无常观呢，无常是对治我慢，那这个无常当然可以什么呢？可以像是所谓前面戒差别有一点像，也就是观这个身其实它是无常败坏的，地水火风 空是这个六样的变化。那当然透过这种观察是来对治我慢，为什么呢？因为身无常，无常败坏，你还有什么？哪有一个我？你还有什么我慢呢？啊，这个我慢是一种自我感，很强烈的自我感。那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头啊、手啊，把它拆开的话，其实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你那个我从哪里来呢？啊，有什么好像这样强调的呢？啊，所以戒分别呢，也是对治我慢的。那修安波是断什么呢？断觉想。啊，那觉想是这边说寻跟思啊。啊，寻思其实是我们内心一些活动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内心的语言、活动、概念都是属于寻思。那寻思呢，或者寻思呢，它是心的活动，内在心的一种功能。那语言、概念都是要这两个心所发动的，尤其语言。啊，也就是说，这个安波可以对治我们内在的那种，至少像是语言那种活动。啊，入出息。那再来呢，如果是我们看下面五种对治，那这样的发展呢，到最后五种对治算是已经开始成定型了。啊，成定型。我们看不净观、持心观、十二因缘观、出入息，还有戒差别。那这五种呢，在我们法义上呢，我们称也叫做五停心观，五停心，把心停住，五停心。那这个呢，其实是就佛法五个阶段啊，从一个初发心学佛的人到成佛，这五大阶段它是属于资粮位的，也就是我们要出远门了，你要具备哪一些资粮，真正就是要开始五停心观。那这个在中国佛教界好像很少人强调啊，但是在印度佛教当时呢很强调的，就是刚入门的人其实就要修五停心观，五停心能够降服一些烦恼啊，出众的。那不净观、持心观、十二因缘观啊，十二因缘观我们知道，无明缘心、行缘事、此故彼这种观。那在出入息，还有戒差别。那我们看下面这些经典、这些禅经啊，啊，针对这五种对治呢，到底对治什么？我们来看这个《修行道地经》说到，行者呢，情欲四圣啊，为其说什么身不净啊，对治欲贪。那如果嗔怒呢，就讲慈心了啊，娱乐。那如果是什么呢？愚痴就讲十二缘起。愚痴呢，通常就是说，他不懂得因果的这些道理。那这一类人呢，我们就要跟他讲因缘。那十二因缘其实就是因缘观了。那因缘观就是此故彼，也就是条件而有。所以面对他的遭遇，个人的遭遇，面对一件事情的发生。啊，他会怪东怪西，我们说你不要怪了，你好好去观啊。比方说好了，你怎么样？你碰到一些遭遇，好，你去观，你去思维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哪一些条件？是不是自己贪呢？啊，所以像你做生意失败了，你可以去分析啊，啊，为什么？问题出现在哪里？那这些其实也是一种因缘观呢。那十二因缘当然是十二支，算是比较普遍的了，因为缘起不一定十二支的，但是他强调是此跟彼的关系，这个结果是如此，但是它是什么条件构成的，你去思维。那再来，如果是多想，就是妄念纷飞呢，那当然要数这个出入息了啊，出入数息。那这个数呢，怎么数呢？其实在经典里面也有交代的很清楚。那数呢，数呼吸呢，一般来说是当我们心比较粗的时候，因为你要注意呼吸，有时候很难注意，这个呼吸太细了。那这样数目，我们先用数目。但是当我们心很细的时候，很平静的时候，有时候就开始不数了，反而数呼吸是一种会干扰啊。所以入初习观不一定是数的啊。那刚开始如果是一般的初学者，当然是教他先数，他比较容易抓得到。那这样的话数一数呢，你就能够什么呢，把很多妄念给排斥掉了啊。因为数的时候，这整个过程刚开始数一数，这样就忘记了，又打妄想了，把它拉回来又再数， 这样长期不断的养成习惯，当然妄念呢，你在数呼吸的时候，你就不会打妄想，养成习惯了。那如果是多骄慢的呢，以自我，非常强调自我的人呢，那我们就要教他戒差别。那戒差别就透过身心的分析，把它拆开掉。就像我们玩那个玩具有没有？组合的那种玩具，你把它拆开的时候，其实这个体就不在了，所以他是对峙一个非常强调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下面呢，坐禅三昧经，我们来看，也是无法，差不多，但是它差在哪里呢？它因缘法门，它不强调十二缘起。那再来，它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有改变的，就是借差别哈，变成念佛法门了。变成念佛法，那他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多等分人，多等分人就是什么呢？等分呢、啊，就是贪嗔痴哦，龙五啦，平均平均呐、啊，有没有？没有偏重在贪，也没有偏重在嗔呐、啊。所以刚才讲的修不净观偏重在贪，那是就偏重来说，不表示这个人没有嗔呐、啊。就偏重来说，或者就他现在障碍最大的是什么？那有些人贪嗔痴都有啊，平等平等，那这一类人就叫念佛法门。那这个是什么呢？戒差别，戒差别观不见了啊，不见了，反而是念佛法门。那这是一个五停心五种对治法呢，也有它的一个发展啊。在发展当中，念佛取代了戒差别。那像下面这个五门禅经要用法，那他说。也是教令什么呢？念佛，它也是五种，也是念佛。但是他说适合怎么样的人呢？心默者，心默者就是什么？心下沉的沉，也就是说，看到人生哦，现在哦，黑白的，很失望，整个心提不起来，啊、哦，很 blue。我们英文说很 blue， 就是很低沉的人，低潮的人。那这一类人就要教他念佛，因为念佛会有光明，念佛是一种依靠。啊，就像小孩子知道妈妈要来了，他是一种，他心力就马上会提起来了。啊，那现在妈妈不知道，你看你现在四川有些都在瓦砾堆里面，不知道生死还是，但是当他知道的时候，听到声音也好，他整个心就有希望，就会提起来了。所以他跟上面那个坐禅三昧经同样是念佛，但是适合哪一些人，其实是，他们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其实法门本身哦，没有所谓适合哪一个，它就偏重来说了。那以念佛来说，它适合很多种人呢，啊，所以有时候他强调这一点，啊，另外一个论师呢强调另外一点，啊，所以像念佛法门，我们就可以知道，啊，那贪嗔痴平等，其实简单来说就适合多数一般人嘛，凡夫就是等分的嘛。那如果心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念佛。所以有时候我们。静坐的时候，整个很昏沉、很低沉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念佛。那这个念佛不一定是要称名，提起念来可以想佛，啊，你可以观想佛像，你可以想佛。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心力提起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五门禅跟这个修行道地经的戒差别呢，是以念佛代替这个戒差别的。那这已经进入大乘佛法，而还没有忘失佛法固有的方便。也就是说在这个禅经里面，我们看得到什么呢？它慢慢就引入所谓大乘佛法相当重视的念佛法门。念佛法门，那当然这个特别是在西北印度啊，西北印度念佛法门，那这是大乘佛法独有的念佛法门，观佛像啦，啊，把它纳进来。那但是呢，他说还没有忘失佛法固有的方面，也就是说前面的还存在，但是到了我们好像中国佛教界呢，前面这几个都不见了，好像只有念佛啊，念佛就是反正适合所有的根性。其实不然的，你共三乘的应该是前面这些什么不净啊、慈悲观啊，这些还是有的。那下面要谈到不净观跟净观哈，那不净观呢，所谓的正修跟它的副作用在哪里呢？那正修是什么？着重于对治。直服所谓贪欲烦恼，应该是欲界的烦恼，欲贪的烦恼，欲贪的烦恼，因为贪欲变成贪的欲望，应该是欲界的贪的烦恼，欲界贪的烦恼。所以它是
有对峙的一个对象。那如果是色界天人，基本上他不需要不净观的啊，他没有这个烦恼。那这是适合广大欲界的众生。那在古印度来说呢，所谓的修行人，我们可以叫做犯恨者。那个犯恨呢，基本上也是偏重在男女的啊。所以强调这个所谓修行犯恨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几乎都是出家的啊，他们沙门集团。那如果是在家修的呢，就像那些婆罗门，传统的婆罗门啊，在家可以修啊。但是如果是就犯恨者来说，这个是沙门集团呢，基本上是离开，而且是独处的啊。那当然这是以男生为主的这个团体。那它主要是什么呢？青鱼啦、龙烂等九个响。那这个九响呢，我注脚94哦。那当然有一些梵文哦，看得懂看不懂没关系了哈。那个梵文呢，这个 B 哈，因为乱码了啊，因为不是我电脑影印的，所以 B 应该是这个 N， 这个 N 下面有这样的一个啊符号。那这个是发音的问题。那这个三军念啊，其实就是想啊，想我们这个想的功能啊，想念这个想的功能。所以中文翻译想，那清语想啊，那这个想基本上我们知道定义嘛，想就是它的功能就是取向，然后安立种种名言，它有一个概念的，有概念的。所以清语想是怎么样的？哦，清语发清了，整个肉清了，你看了，然后你眼睛闭起来，你要去想。要取这个相啊，所以这个想运的一个功能。那这边就九想观，那九想观不一定是以我们现在来说，可能是从人死呢，它一步一步的一种变化啊，可以这么思维。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是这个修行人呢，去到那边他尸体是怎么样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就做观了，所以可能是这九想当中其中一个，他马上就做观了。那一般我们尸体知道，一人一死呢，第一那个气温就开始离开了嘛，啊，气温离开，那离开之后呢，身体就开始冰冷，开始硬化，那肤色呢，不昂昂的啦，无法都昂昂了哈，就开始紫色的，啊，紫色，那逐渐开始呢，里面就会开始腐烂，所以一般要保存的久呢，我所了解，他要把那个血全部抽出来。啊，血液要全部抽出来，不然的话，它会在那边就是自然的那种变化，然后开始呢，这皮就开始变颜色，开始肿胀脱落了，啊，脱落淤血就开始流出来了。那蛆虫就不知道从哪里出现了，那白色的蛆虫就开始不知道从哪里就出现了，啊，就开始吃啊，吃的整个肉啊，把它吃掉了，然后烂掉了，所以血肉模糊那种情形，到最后呢，你看变成一堆白骨了。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要经过多久啊。如果是在常温30多度底下，可能要一个礼拜吧，至少还是不用。不用，从死到白骨不用。那很快哦。就是在大概32度这个底下。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自然的啊，自然。那佛陀基本上也还是如此了。那但一般我们就用火化的，用火化。好，那这个是给修行人去观想。所以如果你想想，我们是真正面对这样的一个尸体，那我们很亲切的想到，我有朝一日也会跟他一样的，那我旁边所爱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一直灌输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对自己对他人就不会太懒惰了，太执着了。所以他是假的，它是假想，表示说你必须要刻意去想，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啊，所以这种刻意的话，就表示说它运用了想运的作用。那我们说一个解脱人呢，像佛陀解脱成为觉者，他体悟的或者发现的那个真实，不是他去想的。我们说实相是离开种种言语的嘛，它是不二的，它离开种种概念的。所以如果单就你单一不净观来修学，你不只不能得到初禅，你还是不能体证法性的，它还要转。所以这种后面我们会谈到，这种叫做假想观，假想观。那佛陀真正体证法性，发现法性，那个叫做真实观啊，那是有不同的啊。
好，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如不着意在离贪欲，应该是离欲贪哈，因为导师都写贪欲嘛，应该是离欲界的贪。如果整个用心不是摆在这个，你的动机不是摆在这个，只意味着什么呢？厌患自身呢，结果会导致自愿的被杀而死。所以这在经典里面有记载啊，一群比丘，因为这个不净观很流行啊，很流行，因为在印度可能第一人口多吧，卫生环境不好，所以死人很多。那人死，你说要买木材来烧，那个是要有钱去买的。你说那个 Q 木材啊，你被 Q 老贼盖才把这个尸体烧掉啊，啊，要买的。所以火化其实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穷人家没有办法啊。所以在当时是蛮流行的。那佛弟子很多人也是修这个啊，尤其沙门集团不止佛教啦，其他很多外道也是这样修。所以佛弟子呢，在律典里面记载，很多佛弟子修到这个很厌恶自己的身体，哎，真的，他修到真的成就了，就是洗脑嘛，他洗到真的很成就啊，洗到整个脑就看到什么东西。我们不是有一个典故吗？有个修白骨观的，看到一个小姐要引诱他啊，那小姐一笑，他看到他牙齿，哇，怎么白色？他想到白骨了，所以这个小姐对他来说只不过一堆白骨。真的、啊，他修到如此的，他一直想。我们心没有力量，我们觉得没什么。当你心有力量、有定的时候，已经成就了，那个是很真实的。所以他如果是动机不纯的话，他这样去修，到最后讨厌这个自身。所以在当时呢，很多一群人说啊，来，你杀我，我杀你呢，我自愿被杀，厌恶这个身体嘛，想说赶快了结。但是他没想到，其实你这个身体死掉，其实还有下一个生命啊。因为你无明没有断除啊，还是有下一个生命。所以这时候呢，佛陀就说，哎，你们就不要修这个了，要转了啊，因为出现问题了嘛，啊，要转。所以呢，这个重点是摆在能够降服欲贪，而不是讨厌自己的身体啊，也不是看到别人就讨厌别人，不是的。真正是透过这样的思维呢，把内在对人包括自己跟他人的执着，内心的执着放舍，而不是把自己把外面的人丢掉，你丢不掉的。好，那再来我们看所谓的净观啊，也叫做意观。那这个净观是什么呢？白骨观啊，简单说白骨观。那你看不净观啊，不净观有两个。第一个呢，你修到自己都要自杀了，哇，那佛陀说那你要修什么？也叫做意观，其实就是净观了。你必须要修白骨观，想到光明你就不会那么厌恶了。所以这是一个方便善巧，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就是什么呢？他要进入初禅也必须要转，你不能以不净观为对象，你要转像白骨观，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进入初禅。所以呢，他就要观想这个骨节啊，这中间呢白光流出。那这种呢，我们可能很难看得到，可能我们要看一些照片，有没有 X 光片呢、啊？啊，不然一些解剖的、啊、白骨啊，其实他们有定的人呢，他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内在的那种骨髓中间啊，种种啊，他们是看得到的。啊，骨髓、软骨，这就像我们的 X 光片一样，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真的是就像那个 X 光。所以他入定的时候，你要去照 X 光，你说他说不用了，你来，你给我看一下就好了。啊，他是有这个能力的，真的，他不只能够看自己，他们能够训练到他自己能够观察到自己。同时他的意识他可以摆在对象，摆在他人，他帮他看。有这个能力的人，其实我们来看，哇，非常了不起。其实如果单单只是这个能力，还是属于凡夫嘞，还是属于凡夫。我们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其实还是属于凡夫哈。那不一定每个阿罗汉都有具备这个能力，因为这个要以定为基础的。那阿罗汉不见得有身定，所以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一个觉悟者呢，我们用功绝对不是只是为了看这些了啊！真正觉悟的，所谓觉悟，它的重点在哪里啊？它是要去掉烦恼。那这个还是属于世间的，所以他可以看到白骨流光。那这样的话，他这边又讲了意观法者呢，先观佛像。所以这个把佛像又倒因导入进来了。所以这个跟所谓这个念佛啊，蛮流行的。那在所谓声闻法的修学当中呢，逐渐逐渐呢把念佛呢把它纳进来了。那观佛像，
那当然我们知道观佛像能够除障碍啊，能够除障碍，能够让我们不管是修白骨观也好，修什么观也好，能够很容易就进入状况。那再来另外一个思维略要法，他说如果是极厌恶其身呢，当修白骨观亦可入初禅啊，因为白骨可以入初禅，不进观是不行的。再来我们来看81页呢，对治因观不净而自杀的问题，也就是白骨有两个，一个是对治啊，因为不净观然后导致自杀，那再来从白骨流光呢，观气世间与自身清净庄严或观佛像，那这是佛法呢禅观而见相，大乘佛法禅观的重要关键。也就是导致这篇文章他要告诉我们，其实随着念佛法门，而且念佛法门是出现在大乘，那在传统的这个所谓三乘的禅法里面呢，逐渐逐渐呢念佛法门就出现了。那当然有些很早的这些所谓三乘的禅观是没有念佛的，但是在发展当中逐渐有一项就是念佛了。那这个除了白骨流出来的，它还可以观什么气世间的其他颜色啊，它有能力。所以这边说到青黄赤白，它要怎么样颜色它可以训练，那对他来说呢，他只要有定力，其实观这个颜色是不难的，而且这个颜色呢它可以扩大啊，它可以扩大，乃至呢他观地片啊，就是说观地片，地片就观地上黄土，地上，地上是硬的啊，地大是硬的，所以他就想地是硬的，他动这个念，然后当他成就的时候呢，他只要想地是硬的就出现了，而且这个地硬呢，地是硬的这个圈圈呢，它还可以扩大，扩大。所以这一类人呢，只要他有这份能力呢，他就是能够发神通的。所以当他要过河啊，还是什么，他只要静下来入定，然后把前面这个东西，就像他之前观那个地大硬的，他就出现硬的，那他就可以过去了。对他来说不是障碍啊。就像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你们没有玩过。就像刚从那个门啊，大家从那边，然后呢我拿一个眼罩把他的眼睛罩起来，我站在这边，我们很多人站在这边，你就从那边一直要跑来这个墙来摸，你就是眼罩戴起来你就冲啊，跑很快哦，要跑很快哦，要跑很快，然后跑过来，当你还没到的时候，你想前面是有人没错，但是你跑到最后，你跑到了你会害怕了，你就放慢了放你的脚步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概念，但是当我们这些东西都把它放舍的时候，我们就很自在了，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有心有力量的话，他是不会受到这个墙壁啦这些时间呢的影响的，所以他入定可以那么久，他时间空间的概念都没有，但是一般人一旦出生，其实我们就习惯了被时间啊空间的概念所系缚着的，所以我们不会很自在的。那禅定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心的力量把它扩大，那不受时空的影响啊，那这个是可以发神通的。所谓神通就是不是一般人有的这些特殊能力。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3.4西北印度的禅法。那这下面呢就一一导师跟我们介绍，在当时西北印度呢共三乘的这些禅法呢有出现在哪一些经论里面。那我们看 A 呢，引言这几部禅经呢是部派佛法禅观啊，部派佛法也就是在声闻这个部派里面啊流行的，而含有大乘佛法禅观的成分。所以你看大乘佛法这些念佛法门其实都是在所谓部派，也就是我们常说小乘，小乘其实大小乘不因为什么部派不部派，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大乘僧团，所以大乘佛法也好，大乘的修行方法也好，你要成佛也好，你还是在部派团体里面。所以那些像龙树啦、无着这些我们称为菩萨弘扬大乘的人，他们都是在部派里面出家的所以这个部派的早期的禅法就是我们前面介绍，可能这几种没有所谓念佛 啊，但是随着大乘念佛，那当然这个也跟佛像的起源有关系，那大家就开始念佛就慢慢取代了，啊，所以它是含有大乘佛法的成分，禅观的成分，或是什么呢？大乘禅观而通于佛法，也就是说，这个大乘禅观通于佛法，表示什么呢？可能在当时就法门来说，不见得它是大乘的，就法门来说，不见得是大乘。啊，此时此刻就法门来说，它不见得是大乘。但是往后呢，在大乘佛法里面，他也特别强调这一个，或者他有所发展，更进一步的发展。像念佛，其实我们看声闻弟子在一些声闻所谓初期的圣典，也有所谓念佛啊，六念法门何尝不是念佛呢？哦，六念法门也是念佛啊，但是跟大乘经看的念佛是不一样的，所以念佛本身也有一定的发展。所以他这边讲的是说，可能不败的禅观含有大乘。或者大乘本身的禅法呢，其实在当时也不见得是所谓的有一个标示说这是大乘的，不见得，哦，它是通的。所以这代表西元二三世纪来呢的西北印度的禅法。那这个西北印度呢，其实这边引了很多很多这些经典，哦，其实我们在汉译谈到这些禅法呢的内容，其实是多过那个南传的禅法。南传的禅法基本上还是很单纯的，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什么呢？各学派啊，乃至在当时呢跟大乘啊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是蛮丰富的汉译这些经论。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禅经第一个好不好？修行道地经，它成立的年代不是很清楚啊，那据说作者是僧伽罗刹。那僧伽罗刹呢，他翻译很多了啊，作者，所以虽然叫做经哦，其实他的作者是一个禅师啦，啊，一位禅师。那他什么时候翻译的？是西晋竺法护啊，竺法护翻译的。那竺法护呢，其实是在我们汉译的翻译史上，他是相当有名的。那他翻译的经典都算是很早很早啊，西晋。那禅经他也翻译了不少。那在内容呢，这个是七卷啊，分成30品，就30章啊，30个 chapters。那这里禅定的五个方便，我们来看。你看画线的部分，不净观、持心观、十二缘起、诸入息、戒差别，所以它还是戒差别，所以这个算是很传统的、很早期的。那在第二呢，我们看坐禅三昧经。成立年代不是很了解，但是作者还是僧伽罗刹。那翻译呢是鸠摩罗什啊，鸠摩罗什翻译的。那是就有两卷。那他的五个方便是什么呢？你看第五个，念佛法门取代了这个戒差别了。那我们知道西晋是比鸠摩罗什还要早啊，西晋大概是西元二世纪吧，啊。三世纪，那鸠摩罗什是4世纪了，比较后面一点，所以你看得到一个前后的不同，那不同就是在念佛法门。那这是集各家的禅要而附入菩萨禅这个习禅法。那当这个所谓附入菩萨的习禅法，这个导师是根据这个注脚35里面去看，像深瑞的这个序。那中国呢，中国汉译的经典有个好处，就是每次这个翻译家他翻译之后呢，他会请人家写个序。所以就像我们出版一本书，有没有会请一些有名的人来帮我们写序，那也是一样。那序当中呢会交代翻译者那年代，那这整篇内容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有点像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把这本书全部看完，然后写一个很简单的那个啊什么摘要啊，类似摘要啊 review 啦，就是一个 review 啦，就是这本书的一个 review 啊。那有时候看着他们写，其实我们就了解这本书要讲什么了啊，整体的啊。这个在很多这边比较欧洲这些所谓学术论刊里面，他前面会有一些论文，后面就是专门是 review 了，这本书出来的他会找一个学者帮他写，这样这本书到底整体讲什么。那他是根据这个深造、深 深锐的所谈的哈，也就是这些呢，其实这两部禅经呢是极各家，所以极各家表示在当时可能有不同的说法，稍微整理整理出来的。那他附加了一些菩萨的禅法，那当然是跟念佛有关系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